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呢蛮荣幸的可以跟一刻精选合作。一刻精选的精是金鱼的那个精，而他们其实是一个产品，你们上网或者说你们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都可以找到这款产品。我当时跟他们谈合作的时候，就是先去试用他们家的产品，并提供几个课程让我先去试听，让我去感受一下，我从中找到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课程，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老师请过来了。所以我们欢迎历史小巨星吴怡蓉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蓉
老师。你喉咙怎么了？
对啊，我们一定开始声音就坏掉。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您是谁吗？大家对你不熟悉。
好，大家好，我是怡蓉哦。我的本业是一个现场的历史老师，然后我同时还出版过两本作品，所以算是有担任作家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目前呢，也帮一刻精选录了一个有声课程的产品。
老师，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会来制作这门课程？当时是什么契机吗？
当时其实一刻精选的联络人打给我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其实现在需要一些历史课程的有声课程产品，
嗯，
然后还跟我说他们台湾史有戴宝春老师，然后他们中国史有杨照老师，那他们世界史的部分就希望，哎，怡蓉老师你可不可以来帮忙这个嘞？那我就想说，哎，戴宝春老师是台湾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伟大学者，嗯，然后杨照老师也是中国史出版了非常多作品的一个厉害的老师，那我一个平凡的历史老师何德何能能够再参与世界史这个部分呢？所以听到这样的一个名单，觉得说如果能够跻身跟他们同样一个行列，应该是我的荣幸吧。所以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合作的可能。
老师平常讲课的时候就这么活泼吗？
平常讲课会比现在活泼更多。
认真吗？
对，现在有稍微收敛一下。
所以我是还没把你那个开关给打开，对不对？那是活泼的开关，
就需要一些学生中二病的刺激，我就会整个人的那个肢体动作跟语言会更花巧，为了服应我的学生，服务他们的那些很桀骜不驯的态度。
这哇，你这个形象跟我小时候的历史老师相差甚远呢。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国中历史老师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老师，就很像是他今天就拿那时候在我小时候还有体罚这件事情，他会拿一个棍子在前面，然后讲了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讲故事，但最后一个小考考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刚才那个好老师怎么不见的感觉。那所以，哎，我觉得你这样子的活泼的讲述方式，或许学生是蛮喜欢的。那我这边有个好奇想要问你哦，就是当你今天跟一刻精选合作的时候，你们刚开始在规划这个课程，是由你来发想吗？还是说整体的进行是如何？就是你们如何合作的呢？
其实当时一刻精选跟我提出来说，我们希望来做欧洲史这个部分，而且是一个比较有层次的，不是单纯讲一些欧洲王室的一些小故事，
嗯嗯，
然后比较漫无目的的。他希望因为我毕竟是现场老师，比较了解那个学习的顺序，然后事件的发生脉络，然后跟整个年代推进的逻辑，那能不能做一个让读者听众可以一边听然后一边有层次的学习。我想说这的确是我的专长，我可以按照主题然后慢慢的前进，然后再来同样的我也可以把一个主题讲的有故事性，然后有趣的，然后有点让听众觉得说我在通勤时间啊，或者是稍微休息时间都可以用轻松的方式，但是是学到有主题有层次性的一个历史课程。
那我想知道，因为今天像你在丢一些历史里面的资讯给听众的时候，应该会出现所谓的你用文字来表达是这样子的方式，那今天透过声音来表达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你们当时有针对这件事情进行沟通吗？或者说进行怎样的优化？
那时候其实是有点担心说，因为我们平常上课就是孩子可以看到我们的脸，
嗯，
然后我们的简报，我们的肢体动作，所以配合一些浮夸的语言，就整个是 3D 立体，然后非常很像沉浸式剧院的感觉。
是，
可是今天少掉了譬如简报，然后少掉了我的表情肢体动作，那只剩下声音该怎么办？那所以那时候在写文字稿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其实毕竟我自己曾经写过书，有时候我们在写书的时候，那个文字还会稍微修饰一下，稍微雕琢一下词藻，嗯，对，嗯，但是在写这个录音稿的时候，他们会希望我更口语化，
更口语化，
很像是他在听众在跟这个 主持人对话一样，然后像是在聊天的感觉，然后默默得到一些含金量高的知识。所以在写录音稿的时候，我有特别口语化，然后把一些用词转折语让它变得更轻松自然，希望他听的时候可以觉得哇，好平易近人的一个老师，可是好像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哎，我又不知不觉上了历史课，
不知不觉上了历史课。那老师，我蛮好奇的，因为刚才这个过程应该是你在教学的经验当中比较少去触碰到的，于是你可能制作完这个课程之后，你再回去中学教这些学生们，你觉得有改善你原本的教学方式吗？还是说你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因为一开始一课精选跟我谈的时候，我想说哎呀，不就讲历史课吗？多么简单的事我就是把平常上课那一套拿来讲嘛，但你会发现，因为你一个人对着录音程式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下一句要讲什么，会卡住可是这样子给听众听到，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个老师是忽然间放空了吗？怎么会拉死了所以所有的稿子在录音之前必须先写下来，对，所以我要必须先把逐字稿写下来，然后把逐字稿写下来之后，我会先试录。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试录的时候是在暑假，然后暑假虽然学校没有学生，但是还是会有钟声，所以有时候我录到一半忽然间噔噔噔噔，我想说啊，嗨呀，要重录，对，就有这种尴尬的情况。然后好不容易录完了这个档案之后，就会寄给一课精选，他们去帮我去做，就是这个录音稿的逐字稿的文字档的出现。
对，
那文字档拿到之后，他们会跟我说：“哎，老师，你这一段啊太抽象了，老师，你这一段好像没头没尾的，老师，你这段用词太文雅了。”所以拿到文字稿之后，我还要再修饰一遍。那修饰完我们最后定稿之后才真的进录音室，所以我会觉得他整个的录音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我平常上课有时候会胡说八道完全就是这样抄到外太空去，可是因为有录音稿的那种拘束器的感觉，而且是反复的来回编修，我觉得这个是在录音的过程当中，这个稿子虽然看起来像是不知不觉上历史课，但其实费了一些心思在雕琢的。然后再来我觉得它好处是，有些人其实像我自己，我其实不太喜欢听一些有声课程，我会担心哎，这个老师的语速如果太快还是怎样的，可是一课精选它的好处是我可以调一些速度，然后再来是它还有搭配文档，就这个老师如果讲话哎，我有地方没有 catch 到，我可以来参考 文稿，所以因为他在过程当中他是蛮要求作者一定要提供文稿给他们参考的。对，
的确我自己有时候如果赶时间在看一课精选的课程的时候，我是的确是针对文稿下去读的，看看来个重点，然后大概在三分之二或者说一半之处，接着把时间拉过去，这样子比较快达到我想要听到的部分。
对对对，
这的确是优点没错。但老师，我接下来就要问一个可能是来自我从小到大的疑问了，究竟 你在读历史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于我而言，我觉得我听得懂故事的地方我会觉得 很棒，就像在看一部电影或者说在看一个电视剧，但不是所有的历史当中会有很多年代要背啊，当中会有很多什么文件什么在几年签署，我觉得总会有让我卡住的时候。所以对你这样子的历史小巨星而言，你觉得历史对你来讲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哪里呢？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不外乎历史本身它就是人的故事，所以其实我们在读故事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以前的人也跟我们一样蠢，或以前的人也会搞一些有的没的，就是不管是傻事、生气、他的爱恨情仇，管你是圣人还是那些古代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其实都跟我们一样。所以在读着他们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其实就是不管是过了多少时间，就是人性始终没有变。然后在我读历史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发现爱读历史人有一部分是本身对于那种爱被年代、爱被人物有一些小小的兴趣。我有遇过一个我历史系的同学哦，他就是年代控，就是1491年、1492年、1493年，每一年发生什么事，然后谁在哪一年出生、谁在哪一年死掉，他都说了出来。对他来说，那就是一个他的快乐，就很像是大家知道有那种亚斯伯格症那种语人，他可以知道就是哎， 1999年8月14号，礼拜几，他可以瞬间喊得出来。有些历史系人有这种怪癖，就是他觉得能够把某个重大事件、某个人物的出生、死亡的年代背起来，那也是一种他的人生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地方。
我听过一个类似的，就是费曼好像在非常物理学家，他在飞机上被问到一个数字的开根号多少的时候，他马上说出答案。会不会对他来讲，那其实也是一种成就感的获取来源？
我觉得历史系人有时候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我觉得历史还蛮有趣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一直都觉得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都用当代的眼光在诠释这件事。像我以我自己为例好了，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多久就教书的时候，我教王安石。我那时候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王安石，哇呀，才高八斗，然后呢个性又很冲，然后很有想法，虽然他搞到整个在变法的过程引发了新旧党争，可是我觉得他任性的有道理。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年轻嘛，脑充血，就很容易很喜欢那种热血，然后为了理想虽千万人无往矣的这种变法家。可是我后来又多教了几年，发现又多历练了一些事实，有时候你要做一个改革，它其实要牵扯非常多的人的利益，跟他不同角色的换位思考，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沟通。所以现在那个博客来啊，很多时候那个书卖的最好是如何沟通，如何有效沟通，如何有效倾听。那我后来觉得王安石这样子反而就是他太傲了，他 太没有去考量到边立场，套一句现代化来说就是太没有同理心。可是我觉得这虽然是我这几年才发生的事，代表说这几年我可能也长出了一点同理心，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只看在就那年轻的时候很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场，只看到理想的那一面。但是到了年纪有一点的时候，你会更发现很多现实部分的一些考量点也是需要纳入考量的。
是 老师，我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一个问题，它有点难度，小心一点。就是我过去曾经听到别人讲，就是在写历史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就是我们所读到的也许不是一定是真的发生的，而只是那些战胜的人、存活下来的人他们所编撰的。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我想这个一定是的，因为我们说历史就是赢家写的历史。
对，
有时候输家他就是输了，或是他没有那个文字的力量可以写历史。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通常我们想到北京北欧的维京人会想到什么形象？
可能比较旷野一点，比较就是
对，就是北欧的维京人感觉是海盗啊，然后很在烧杀掳掠，然后到处抢劫，然后在整个欧洲一带肆虐，是个破坏狂。
对，
但其实北京，我一直讲到北京人北欧的维京人其实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史书，所以他们无法记录出他们自己的真实的状态。所以他们其实你可以说他们是诗人。北欧神话像奥丁、像索尔，那些故事非常壮阔浪漫，而且带着一种深沉的悲哀。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卢恩的文字，在写一些魔法的故事，非常奥妙，非常神秘，非常有趣的。可是现在我们留下来的历史资料都是那些当时被他们抢劫的那些英格兰人当时被他们掠夺的那些基督教的传教士留下来的史料。所以当我们就看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发现，哎呀，他们好坏哦，他们好残暴哦。可是，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他们没有方式去为他们自己发声，他们留下了其他的资料，就可以证明他们其实不只是战士，更是浪漫的诗人。所以，我们在看很多历史的时候，都必须去做一个思考：这个资料是谁写的？而这个资料写了之后，他想告诉我们什么？而他想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当事人他特意想要传达的？而不是他真的意思。对，
谢谢你的回答，我觉得蛮有意思。这好像哇，你的回答当中是不是直接带到下一题？就是我觉得我是自己啊，一个非历史系的人来看，我也想要问说，到底读历史之后能够让你获得什么样的好处？你刚才这样的讲法会让我感觉到说，会让我们这些读历史人 学会用另外其他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这应该是其中一个好处。那于你而言，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
我觉得如同我前面提到，是因为历史是人发生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类会在现在你会遇到一些状况，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过不去的难关。有些人可能会看一些心理咨商师的书去疗愈自己，但就我而言，我会喜欢看历史书，因为过去的人也可能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就你可能也失恋过，对不对？100年前的失恋跟1000年前的人失恋，他们会怎么去处理自己失恋的情绪呢？或100年前的人，1000年前的人遇到疫情， COVID-19 是现在的疫情，可是多少年前也有黑死病，也有西班牙流感，他们怎么去处理当时的状态嘞？所以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难关的时候，我去思考说，那以前的人怎么做，有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进而去安慰自己，哎，人家也那样了，所以现在这样子也算正常吧。其实像在 COVID-19 疫情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有个不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那些好像疑似染病的人那么样的害怕，那么样的恐惧。所以觉得都是已经21世纪了，为什么那个情绪还是在？为什么要去针对那个确诊者去人肉搜索他的个资？甚至我在那时候看台湾的新闻，不管是一些小镇或者是小乡村，都有确诊者，就全家会被攻击说，那个是你得病啦，所以海温这个全村哦就惊哎，对不对？就是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回到历史去想，其实中世纪在那个猎巫或是黑死病当时发生，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也许时代进步了，科技进步了，医疗进步了，可是人性最害怕的并不是病毒，而是对恐惧本身的一个恐惧。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你可以去从历史找到一些答案，那过去人怎么去战胜恐惧的，那我们现在的人又怎么去面对我们对于疫情的恐惧，或对于恐惧本身的恐惧？我觉得这是一个东西。然后再来，我也常跟孩子讲，就是我们去学历史哦，有时候你可以去参考一些历史人物，然后去调整一下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像我们常会讲到文艺复兴三杰，文艺复兴三杰有一个人叫做达文西，他十项全能，他多才多艺，可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个拖延大师。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画作尺寸不大，只有50公分乘以77公分。然后他花了16年的时间才画完。我说同学，如果你是蒙娜丽莎，你真的会笑不出来，怎么会拖那么久，花16年才那么一小幅画出来啊？对。然后再想想看那个米开朗基罗好了，米开朗基罗也非常不得了，他是个脾气非常差非常孤傲的一个人，可是他对于作品的坚持，他有个很有名的作品叫圣殇，圣殇是用大理石雕刻的，大理石是个很坚硬的材质，可是你去看那个圣殇哦，那个圣母玛利亚衣服的皱褶，他帽子那个发带的折痕，很像是你觉得就是一个那个绸缎的材质，那么样的轻薄，那么样的有质感，那怎么会是大理石做得出来啊？可是他个性却非常的糟糕。对，所以我常跟孩子讲哦，我说如果你是一个老板哦，你会用哪一个人当你的员工嘞？他们有些说达文西，老师用一个等于用10个，我说你是那个惯老板吗？就是把一个人当10个人用，是血汗工厂是不是？我说你也许可以用他，他多才多艺，他会很多样东西，可是他就是经常是拖很久，已读不回，不读不回，16年消失后跟你说，老板我回来了，旷世巨作 surprise， 你会开心吗？那我说另外一个人叫米开朗基罗，他的作品非常的杰出，非常的卓越，可是他经常脾气不好，你交代他的工作，他说啊，你北七哦，这工作为什么我要做？我这样的员工你受得了吗？所以我说同学，我还有一个人还没提到，叫拉斐尔。拉斐尔是这3个里面呢年纪最小的，然后脾气最好的，速度最快的，他完成作品质量俱佳，态度又好。我说你是老板，你会喜欢谁啊？ 所以我说当时的教宗他觉得跟达文西也合不来，然后跟米开朗基罗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对，所以他最爱的就是拉斐尔。拉斐尔帮梵蒂冈教宗的办公室画了非常多幅壁画，其中一幅就是雅典学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雅典学院，雅典学院是一个5公尺×7公尺的超级大壁画，5公尺×7公尺，但拉斐尔只花了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跟达文西比起来，那个速度就差很多。所以后来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整个建筑的重新的改善跟施工，他就交给把这个工作交给拉斐尔，但可惜就是这么优秀的人，脾气又好的人。就是不长命，37岁就过世了。哇，所以教宗就啊心痛啊，就只能去找那些不好相处的工作了。所以我常跟孩子讲哦，三个人都很有天赋，他们后天也都很努力，而这三个里面你要记得保持友善走到最后的人是拉斐尔。所以你们哦，在有天分，你有达文西有天分吗？你凭什么给我作业拖拖拉拉都不交，对不对？然后你再怎么脾气不好，你作品有米开朗基罗杰出吗？你凭什么跟我耍脾气，对不对？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至少要学拉斐尔保持友善，跟世界保持美好的关系。对，所以我觉得学历史有时候你可以跟历史人物学一些他们的性格，跟他们做致敬。
诶，老师， 我想知道你在课堂的时候都是讲一段那么精彩的故事，接着再教学生教功课，是一样这个转折那么的清楚，是不是？
课堂其实有时候因为进度的关系了，我们要去做一点调整，但原则上抽象的知识一定要建立在有血有肉的人物认同上。所以当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讲了这个人的性格，哇，虽然考试不会考，
对，
但是会加深他对于这个知识点的印象。所以我必须承认我在升学的现场还是非常就是功利导向的，但是为了要达到功利的目的，我们要建立在一些有血有肉的故事跟有趣的引起动机上面。
老师，我想讲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们为什么不喜欢上课》，还是忘最后一个是上课还上学忘记了。它当中其实有讲到，那本书是针对老师也是针对学生所写的，他希望老师在讲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不是抛出一个事实而已，而是你前后脉络，他前面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导致了什么结果，最后他影响了什么东西？他希望把这个脉络搞清楚之后，学生其实在记忆上会比较清晰，更有印象一点。所以我觉得你的做法是对的，只是这样子会不会让课程延误了？
倒还好，我其实在现场的进度，因为真的我毕竟是教学界的专家，所以我对这方面蛮有信心的。不过我蛮认同文森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历史非常的强调脉络，所以我们最近其实有时候上课就觉得课本本身很没有脉络。像我这边举一段蛮有意思的是，他用2行交代明朝建立跟灭亡，然后接下来下一段他就告诉你，哇，明朝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东亚地区的大帝国，大家都来朝贡他，都来称他为就是大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段课本真的完全没有逻辑可言呢，人家明朝瞬间就灭亡了，那学生怎么会感受到明朝是一个很重要伟大的帝国，人家来朝贡他呢？所以就是刚刚文森提到，你要先去铺陈，哦，明朝好棒哦，他经营这个国际事业非常的了不起，所以大家才来朝贡他，大家才来把他当成大哥这样子称臣于他。所以所有历史你一定要建立在一定的脉络上，他才会有那个逻辑让他去推演说，哦，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才这样子。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时候因为他们看一些那种短片啊，那种15秒就，啊，快乐嘻嘻哈哈，但他缺乏那个来龙去脉。我觉得历史是一个训练逻辑思考非常重要的学科，如果孩子的历史学得好，或者是听众朋友的历史学得好，他对于很多像当前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譬如我们讲乌克兰战争好了，你不能只知道战争本身，他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一定有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非常纠葛的历史，所以不要先说谁不对，先去搞清楚他们那个纠葛的历史，再去看这个事件本身，会让你自己对于很多的事情会更理性更公正的判断，而不会随着风向随便起舞，跟着西方媒体起舞，或跟着台湾的媒体起舞，或者是跟着不同的 KOL 带风向而迷失了自己的价值判断。
好，那其实老师先谢谢你的回答， 我觉得 跟你访谈其实蛮轻松的，因为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讲超久，谢谢
谢谢
接着呢 我想整理一下你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过去某个历史人物身上学到他的特质，像刚才拉斐尔他可能比较友善一点，于是他跟当时的 教宗比较好嘛。那从这些人身上学到这些特质，也看到了某些人性面的变化，针对某件事情他是怎么去面对，像刚才讲到黑死病为什么对于确诊者这么的恐惧，然后到了现今也是如此，从过去的历史当中学到这些人性，并我们学会了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这样老师我的重点整理 还算
太了不起了，
谢谢，还算可以吗？
笔记小天王
谢谢，我刚刚努力把它记下来那么我要跟你聊下一个问题哦，这是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当中，它是整本书都在探讨他在学历史的过程如何导到他现在的生活，可是因为我的历史真的是不是很好，于是呢我在当中很多他举例的范例上我是看不太懂的，于是我想要问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在读历史之后哪一件事情是真正的从历史里面学到了然后放在现在去解决问题的，
从过去放到现在解决问题吗？
是啊，会不会
我想先聊一个故事好了，这个故事应该有一些听众可能会听过，
是
我们在讲到日本战国时代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叫织田信长、一个叫丰臣秀吉、一个叫德川家康，有一个很简短的故事在描述他们三个人的性格，就这三个人如果遇到一只杜鹃鸟，它的叫声其实非常的好听，可是它都不叫，在那边装聋作哑你该怎么办呢？织田信长他的个性就是非常的霸气、非常的直接明快，所以你都不叫拖出去杀了吧不会叫的鸟留着是有什么用呢？然后再来第二个是丰臣秀吉、他在历史上是处于出了名的非常的灵巧，可以说有点狡猾，可是他非常的机智，所以他会用各种方法逗这只鸟叫，譬如烧他羊啊，跟鸟讲笑话、他会用尽各种方法让这只鸟叫。然后最后一个人是德川家康，他是善于等待，然后善于就是观察情况的，所以如果这只鸟不叫，德川家康会怎么做？就等，等到他叫，我用耐心跟他磨好、我以前都常会跟孩子讲这个故事，好像三个人的性格是这样子的，可是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像无法具体的说出对于我而言的那个现实经验、但是我在现实中的个性其实有点偏向织田信长，我是个个性比较急比较明快，然后有时候相对很创新很敢冲，但是有时候太急躁了会给身边带来一些压力，
就学生可能不受教就说多去斩的这样子，
有点就早期就是性格比较刚烈的时候、然后我也有一点丰臣秀吉，因为我讲话是相对比较幽默的，然后会就是想尽办法让学生觉得哎开心的，我们来一起上课、但是我一直缺乏的就是德川家康的一个性格，就是我不太善于等待，我不太有耐心，哎快点好不好快点好不好、对，所以我不太擅长等。可是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的时候，我的朋友就提醒我，他说以勇这时候你要等，他说你不用特别急着去完成，你特别想要急的时候，你的个性因为你很幽默你很讨喜，你可能会得到很多的欢迎，可是同样的你的个性很直很明快也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太舒服，所以有时候你想要得到你要的东西你要等，因为你要记得这三个人最后真正建立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是德川家康，真正等到天下是他，所以你有时候太急太冲你很容易被时代第一个冲走，像织田信长这样子、然后你有时候很幽默很讨喜，可是你个人特质而已啊，你并没有让其他人也感受到你的魅力，那你有时候只靠个人特质你撑的没办法太久，你要去忍你要去等你要去尽量的想办法让自己保持沉着耐心，才可以真正等到你所想要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有听到我朋友的建议，我就觉得说好，这时候我要向历史学习向历史看待，这才是真正天下人的气魄。
所以你现在的个性当中有带有等的部分了吗？
有啦，就是个性有好一点这样说好像自己以前个性不是很好。
哦，意思就是说，我听下来啊，当我们今天个性比较偏好零而不是偏好一的时候，或许在历史的过程，就是这么长历史当中，可以看到某些人物，他是因为你不具有的某些特质而活下来或成功的，我们可以借鉴，是等于这样的意思吗？
对，或者是说，我们在历史人物当中，有些人可能不认同他，
是是是，
但是其实他身上有一些优点，因为是你没有的，
嗯，
然后这时候你其实你可以不要去学他的缺点，但是你可以去欣赏他的优点，把他的优点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去发挥出来，而不是永远去认同那些跟你很像的人。但他们的缺点可能也跟你很像，
哦，
对，去认同那些哎，你可能平常没那么欣赏的历史人物，但从他们身上你可以得到一些他们的一些能量在。
发问，那哪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优点最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很 独特？
我记得我曾经有回答过学生说，老师你喜欢哪一个历史人物啊？我跟他说，这个人物你们都知道，叫乾隆皇帝，
嗯，
但是我喜欢他哪里？我觉得他是个很疯狂的家伙，
哇，
他是个非常好大喜功，他做了什么事都一定要跟全世界讲的那种疯子。所以他我们台湾人会很熟悉我们的赤坎楼，
是
有九座碧玺，
嗯，
碧玺是那个龙的儿子，长得很像乌龟也很像鳖，但他不叫乌龟也不叫鳖，他叫碧玺。然后他上面其实背了九个石碑，那九个石碑就是乾隆皇帝的炫耀文，我平定林爽文事件我棒棒，请你们大家都知道，来就是崇拜一下我。我说我为什么要说我喜欢乾隆皇帝呢？我要跟学生们推荐，我要跟听众们推荐，这个时代有时候你必须像乾隆皇帝这样发一些炫耀文，让世界知道你是谁，因为你不是哥伦布，你就是大家不会像发现新大陆这样发现你，
嗯，
对，所以你有时候要向世界说你有怎样的才华，然后你希望被别人看到，所以现在是个社群网站的时代，现在是个网红的时代，现在是个自媒体的时代，你不是乾隆皇帝，可是你要有像他这样向全世界宣告自己才华的勇气。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可能觉得他好大喜功那一面，会去批评他，可是我们换一个现代的思维去看他这种行为，就是很像是一些做 YouTuber 的人，对不对？我们在网络上把自己片剪出来，然后去说一些故事，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对，人家可能也许会觉得说，你也没什么料，你干嘛讲？可是你有讲，你就有机会获得某一个部分受众的肯定，甚至获得更多流量的支持。可是如果你不讲，你不做，这年头不讲不做人真的蛮吃亏的。就是你想要爱内涵光，你可能就永远不会发光。这是一个我觉得在资讯时代上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啊，所以会鼓励孩子，他有缺点你要知道，可是他的优点你也要向他学习，凡事不是完全负面的，但是你要往正面去看，然后凡事也不可能完全正面，你要去找他的一些漏洞去看，这是学历史的眼光。
老师，你刚才讲到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跟历史毫无相干但是有点类似的事情，可以跟你分享吗？
可以
因为我自己喜欢听嘻哈音乐，然后这些音乐过去呢，我听一个团体，他们原本都在地下做，地下做的时候你做的主题可以讲一些比较
辛辣，
对，或者可能在明面上不太敢讲，如果今天是一个签约歌手你可能不敢讲，可是在地下的时候就可以大胆的做。后来这个团体他上来表面上了，开始跟唱片公司合作，开始拍 MV， 那时候他的风格就被局限的非常的流行，很多的网友就会去问他说，啊，你怎么跟过去不一样，你变了什么的，但他们蛮坦然的说，要走上就是表面上要走向流行就必须做这个牺牲。所以刚才所讲的就是像乾隆皇帝这样子好大喜功，我做什么事情都要跟全世界讲，我觉得会有些人认为说，啊，这其实不需要这样子，我如果本身是钻石本来就会发光，但我觉得有时候你必须让别人先看到一道两道光，他才会发现你其实还有更多的优点可以去搜寻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嗯，我也认同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在认识一刻之前，我是先出版了作品，
嗯，
可在出版作品的时候，其实之前我只是一个 现场教中学生的平凡历史老师嘛、嗯、然后有时候我会在脸书上写一些历史故事，我就觉得写给我的朋友看，让你们知道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譬如希腊神话梅杜莎的故事、嗯、但是那时候我写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朋友说哎，你写得很好哎，要不要考虑出书，我还跟他们说我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出书哎，对不对、嗯、我们就是写给大家开心，你们看了喜欢就好，但是其他的我不会多想、
嗯、
但是就是我一直持续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发文、嗯、分享的动作。那后来就是因为在脸书上的发文然后被编辑看到，我一直觉得我东西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编辑一直跟我说就是会有人想要去看有趣的历史故事啊、
嗯、
对，所以你可以试着继续写下去，把你的那些文章然后试着把它写成作品然后更完整，然后有了作品之后接下来就有跟一课精选的合作，就变成有声课程的出现。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你一开始完全没有让别人看到，也许你永远不知道你其实有很多的才华可以值得被探索的。然后如果你一开始永远没有机会让别人看到，你也没有机会展开接下来更多的冒险旅程了。所以我觉得被看到有时候你会透过被看到的一些机会然后不断的去锻炼你成长你，好像是那种在 RPG 勇者斗恶龙的过程当中一路出现更多新的任务等着你去解锁。但如果你一直就是、嗯、啊我很棒可是我自己知道就好了，你就可能永远活在自己的一个泡泡小世界里面，你没有那个任务的机会让你去外面的世界探索更多的冒险可能。
嗯，谢谢你的补充，我觉得乾隆皇帝的故事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我要接着走到下一题了。下一题是因为我在看了你在一课精选上的课程，然后听了你当中有11堂课嘛、
嗯、
听完之后我的疑问想要在这边问你，那也希望说谈的东西听众或许会喜欢。第一个问题呢是了工业革命，因为之前我在很多书籍上看到，我们先讲饮食好了，过去的饮食习惯可能是大家自己种植自己摘取然后自己烹调，就是变成自己的晚餐跟午餐，可是在经过工业革命之后有工厂出现，大家吃的东西变成素食变成罐头，大家的健康状况就改变了。那除了食物的外，除了食物外，心理状况或者是人的本身的健康问题都因为工业革命的出现而产生了巨大改变。所以我想要知道对你来讲工业革命它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个里程碑或者是什么样的意义。
第一个我想要先破除一般人的迷思哦，因为我们想到工业革命通常会带出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然后劳资对立然后贫富差距，就会把工业革命想象成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但其实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是，其实工业革命是非常明确的去拉近了社会阶级的差距。在以前还没有工业革命之前，还没有办法大量生产大量制造之前，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连床跟枕头都是没有的、
嗯、
他们就是在家里睡在大厅上的地板，就是一般平民的生活。我们所谓看到的床看到的枕头都是你要去欧洲参观那个皇宫贵族才会有的。可是工业革命大量生产大量制造，让这一切可以大量的批发、
嗯、
他们可以用便宜的价钱买到这些商品，所以他们才有床，他们才有枕头，他们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可以开始过起像一般正常人类的生活、
嗯、
所以与其你先提到那个劳资对立啊，可恶的资本主义，不如我们去先想一想，在过去平民跟贵族的生活差距是非常大的、
嗯、
但工业革命在某部分它去改善了一般人跟贵族的一个距离，这是一个。那再来第二个是，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很多的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他们是躲在家里，那种个人家庭工作坊，自己在家里缝个手工的包包就变成 LV 这样的概念、
嗯、
然后自己在家里那种家庭的小小的酿酒厂就酿出了香槟王。但是我那些经验都是个人的，我个人缝包包缝得很辛苦我个人酿酒酿的过程。但是工业革命让很多人从乡下那种欧洲那种非常散村式的，它集中到城市，集中到同一个工厂， 欸、没有错，他们被剥削，那工时很长，14个小时以上，然后以前也没有什么那个劳工保障，所以老板说你不能上厕所，老板说你上班的时候不能聊天，你就连讲话都不能讲，这样被压榨被剥削，但是集体的被压榨，集体的被剥削，所以我不舒服，你也不舒服，我们大家都不舒服，所以集体的不舒服让他们去懂得争取一些相对应的权利。
嗯，
我要怎么去改善我的生活环境，改善我的工作条件，甚至是改善我的卫生环境。像在一刻精选，我跟听众讲一个故事，我说那时候工业革命刚开始，其实那个环境污染非常可怕，那个工业那个雾啊烟啊都乱喷啊，然后污水都乱流啊，所以曾经伦敦出现了一阵子非常可怕的恶臭，那个臭到英国议会还因此休会，
嗯，
没办法开会了，太臭了，太不舒服了。但是也是因为这些不舒服的经验全部都在城市，让这么多人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在同一个工厂工作，都感受到那个不舒服，所以才会积极的想要去改善一些相关的公共卫生、环境清洁。所以到了19世纪的时候，英国才通过历史上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所以我会希望听众朋友去感受到，工业革命它带来的不只是物质的进步，不只的是工人跟资方之间的拉锯，它其实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思考现代社会的形成。
哇，老师你讲的好精彩哦，我想再听下去。但你刚才谈到这个，我想到我过去读到一本书叫做《贫穷的本质》，它其实有讲到在工业革命之前，很多的家庭，你的财富也好，你的身份也好，其实都是世袭的。你的父亲是个贵族，那你就是贵族，你可以拥有一大片的庄园，什么事都不用做，在家里面就可以拥有很大的财富。所以当时人们看待一个穷人跟富人，不会认为说你就是一个更加努力，就是你今天有钱人的话你更加努力，或者说更加聪明，不会这样子，会认为说那是因为你父母亲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你获得。可是经过工业革命之后，加上教育的普及化，大家有办法用考试的方式考上更好的学校，更好学校意味着你可能更好的职位，所以渐渐的工业革命变成了一个人们看待贫穷跟富有是代表你是勤奋还是懒惰的一个指标。我觉得相对来讲，工业革命很像就是在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对我来讲了很多事情。所以你刚才补充一点让我意识到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劳工的福利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用的枕头，或者说刚才的包包，我们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都是因为工业革命才让我们拥有这一些的，是吗？我想，
其实刚刚文森您提到的东西，我反而还联想到另外一本新的书，就是应该是这两年桑德尔教授在台湾的中医本有出来，叫《成功的反思》。其实在以前那种贵族平民非常明确的社会，好，我出身平民，所以我就烂，我的日子就过成这样子。但是我反而可以把我所有的不幸归因于我的阶级。我所有的幸运，因为我是贵族嘛。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它带来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就是刚刚文森提到的勤奋。所以我很勤奋，我得到了财富，得到了地位，所以我很勤奋，我的优秀是因为我勤奋而得来的。那我还是很糟糕，收入很低，然后地位很低，难道是我不努力吗？是在工业革命后，有时候优秀的人会把失败的人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的不努力，他们的不勤奋，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因为如果今天是我出生不对，所以导致我悲惨的命运，那我只能怪出生啊。可是如果今天我的悲惨其实来自于我很懒惰，我很糟糕，那对我来讲伤害更大了。所以那时候桑德尔在这本书其实有谈到，其实我们在工业革命后的时代，我们更要去思考什么叫做成功的反思。你的成功真的是因为你很勤奋才成功吗？还是这个社会的价值带给你新的成功呢？譬如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黑人，然后你又是个同性恋，然后你又是一个有很多 出生在美国贫民窟的人，你真的很努力，可是你真的能够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吗？其实有时候那个社会结构就局限了你在这个社会上被打压的本质了，所以你这时候再怎么努力，你也无法摆脱那个结构的宰制。但是其他人会跟你说啊，因为你失败啊，就是你也不努力啊，对不对？你在贫民窟你就要更努力啊，你要比别人更就是更勤奋啊。但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压力更大了，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你还不能怪你自己的出身，你必须要归咎到你的不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工业革命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新的想法，就是我自己在其实在教学现场有时候我会去这样去想，就是都怪这个孩子他不读书，可是他真的可以好好读书吗？我们很多的孩子其实家庭背景有时候不是很 OK， 譬如他也许是个家暴的小孩，他在家里可能就是每天爸爸妈妈这样子摔东西啊，甚至是有点暴力行为的，他在家里可能十几个小时都那么的不舒服，他怎么能够静下心来像我们一样好好的读书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是勤不勤奋的问题，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结构之下，我觉得这是工业革命后可以带给我们思考更多社会制度上的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带出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去更去了解社会贫富差距它真正的结构因素是什么。
好，老师谢谢你的补充。刚才讲到学生其实每个背景就是各有就是差异啦，我前应该是去年去拜访一个专门做偏乡教育的组织，其实听到了很多会让人家很心碎的故事。例如说他下课时间是五点钟，可是他回到家比较晚一点，他父亲就会在门口拿着可能是一个竹鞭或什么等他回家，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到家。那这个偏乡教育组织的成员就跟着回去跟这个父亲讲啊，有时候他只是留下来看书或者说留下来参与某些活动，他父亲在当时是没有去打他或者说修理他，可是这个问题一样是没有停歇过的，但经过很多的教育或很多的沟通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这个过程历经了2到3年。所以我真的让我想到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成绩可能不够理想的人，他是真的不努力吗？或者说他没有这样子的背景让他真的定下心来好好看书？哇，讲得好沉闷啊，问下一题了。下一题其实我觉得跟现在的处境比较雷同，因为我觉得在历史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划时代的，像刚才的工业革命也好，或者说我曾经读到一本书，他讲波音747它改变了人们在地球上的交通方式，大家拥有一个更大机型，大家拥有一个可以一次到达那个地方的一个飞机可以承载。所以我想知道现在我们大概已经跑了2-3年的 COVID-19， 你觉得未来啦，可能10年之后20年之后甚至更久之后，他们再回来看这个时代，他们会如何定义我们？就说哦，你当时的防疫政策或者说当时大家是如何的恐惧，你觉得大家会怎么看待这个年代？
我想到这个问题第一个会想到是，这是人类历史上在21世纪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大概有整整3年的期间，全世界的人类都在经历同一种痛苦。
嗯，
因为我们必须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时代，就是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我们彼此都各有各的小宇宙。可是 COVID-19 让全球人民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大家都必须被隔离，都感受到那个隔离的不舒服，然后大家都要打疫苗，都要感受到到底要不要打疫苗，打了疫苗那个副作用，哎，大家遇到的时候会聊一下你怎么了然后我怎么了。对，所以这是第一次在21世纪全世界人们有第一次一起经历这样的受苦或者是同样经历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有帮助于这个时代人们建立一种集体的回忆。当我们回想到那个年代，哎，我们曾经团结在一起抗议，也曾经彼此之间指责彼此，猎巫的行动也有。对，我觉得那是一个未来回想过来，不管你是哪一国的国家的人民，其实我们都会有共同这样的想法，因为曾经全球人民一起团结在对抗这件事。然后再来，我觉得它也促进了整个线上会议或者是线上沟通的一个应用。像我不知道在别的业界是怎么一回事，至少在教育界就发现了第一个， 原来开会线上开就好了，根本不用面对面，还要舟车劳顿这么辛苦。
你这样讲会很不好意思当你上来
、不会，就是因为面对面也是有面对面可以解决的事情。
谢谢
但是因为我们我应该不管是任何的领域都一样，我们经常都会开一些不太有意义的会，这些不太有意义的会，如果还要开车开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到那里，然后又听一堆无聊的话，然后最后领了一个很难吃的餐盒回去，心情都觉得非常的差。但现在我只要在家，可能穿着睡衣啊，然后镜头也不用开啊，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啊，好，你功力很好，然后我再另外开个粉页做这件事。我觉得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跟工作的模式。然后再来，我们也曾经觉得说，哎呀，线上教学品质一定会比较差啦，但后来发现没有。真正有差的还是人本身所以如果他本来就教学有点状况了，不管是实体线上都是一样，线上甚至更放大他本来的缺点。然后这个老师如果本来就是在教学很有优势的，也愿意去不断的学，不断的 upgrade 他自己的能力，在线上他一样操作自如，完全就是没有距离的感觉，他一样可以把学生控制得好好的。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那时候在停课不停学的期间，因为家长也被困在家里面嘛，
对，
所以我们很多家长也成为我们的忠实的客户就是这节课老师到底在干嘛这时候那个客户就非常清楚，那个整个是公开透明化，就平常你在学校你到底怎样你也不知道，可是现在老师混得一清二楚老师认真的，家长也一清二楚。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们今年即使停课不停学已经解除了，但是蛮有趣的就是学生经常还是可能今天十个没来上课因为被拘格，然后明天又十二个可能确诊消失。所以我记得我今年在刚开学没多久之后，我说好，我也不想额外补课了啦，我所有的上课内容全部都录成 YouTuber 影片公开的，让孩子在家里就是你们来上课你就补课，然后我觉得哇真的是不得了，就好像让自己瞬间上课的学生变成全台湾的学生所以我现在也会有压力，就是会有各地的家长跟我说老师你可以更新了吗，我说可是我还没有上到那里我说可是我这边的进度已经到那里了我可以更新一下吗，
社会责任是不是，
对，开始有一点社会责任在了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会改变了整个工作的模式跟沟通的模式啊。但是我觉得他接下来的影响可能还像涟漪似的不断的扩散，但是我并没有办法现在就断定，因为我们学历史的总是很谨慎，我们不太去谈论现在的影响，因为很多影响是会慢慢发酵的，而且它可能像蝴蝶效应这样子，你可能不知道它会影响到怎样的点，造成这个点忽然间就是走歪了，就走到那边去了。所以我会觉得我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具体很完整的，也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会是二十一世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是难得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五十年后一些阿公阿妈都可以像孙子聊的集体回忆。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大家发现不用面对面开会其实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教课也是这件事情呢，当时刚 COVID-19 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大家就回去在远去工作嘛。其实像你所讲的，如果这个人他原本可能时间管理本来就没那么好，其实我讲的就是我自己没这么好，其实会放大这个缺点，例如说你原本就会睡得比较晚，例如说你本来就会把事情拖到最后才完成，这件事情会因为在家工作而放大，但其实他也开了一个可能性，因为现在很多我过去的同事他们还继续在家工作，因为公司发现我不用把这么多人找来公司，然后大家挤着这样的电梯，大家就通勤那么多时间，就一半一半，这礼拜你来下礼拜他来，大家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工作方式，或者说你可以找到，或者说他们找到一个新的就是共同合作的方式啊，其实比较便捷一点。所以这个事件发生了，的确在全世界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而伤亡，但同时间它也让大家用一个就是更机警更快速的方式来找到能在这样的年代生存下去的方式。所以讲到这边呢，其实我要问你的问题都问完了， 所以我要来讲一下今天的合作厂商一课精选他们课程里面的一些我使用之后的心得以及他们的优惠资讯。这次呢访谈是由一课精选所赞助的，你们可以在 App Store 或者说 Google Play 上下载它，它的精是精语的精。那我讲一下我对这个产品的使用者体验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就因为我过去是写软体的，我在使用上我觉得这个产品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我们先说它的排版，我觉得它的排版蛮符合逻辑，而且你在播放的顺畅度来讲，我认为即便它今天音频就是它的播放长度可能来到10分钟20分钟，但它的下载速度还是非常之快。接着按钮的摆放，因为我自己对按钮放在哪边其实很有点龟毛，就是我认为说如果上一步或者说暂停或者说我要加速播放2倍3倍，它就应该放在那个大家所熟悉的地方。我觉得一课精选它这个产品的设计的确是蛮符合逻辑跟直觉的，于是我觉得这个产品对我而言啊，它的使用者体验是及格以上的。让我提一下当中的内容，就是在内容当中有像是刚才吴勇老师所提供的文学历史类的课程，那除此之外呢，也有旅游类的，也有艺术赏析类的，加上心灵成长等等类别。那最近呢，我在上的一个课程是两个讲师所提供的一个关于我们该如何睡觉，在睡觉前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在睡觉之后我们可以培养怎样的习惯，或者说我们该吃些什么东西，播放什么音乐，让你的寝室当中有什么味道，其实可以帮助你睡眠。这是我最近在当中所上的一个课程，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当中是你能想象到像有声书或者说像刚才所讲到这些内容，其实上面都可以找到。那这款 APP 里面的购买方式其实我觉得比较轻松自在一点，因为现在不管是你看 Netflix 或者说 Disney Plus， 它其实都是订阅制。那订阅制有个坏处就是说你有可能这个月只看了一个，那你花了订阅的费用，那相对是比较高的。可是在一课精选当中，他们的课程都是单个单个销售，于是你今天只要找到一个最感兴趣的，然后再花钱下去购买就好了。那随着这一集的访谈呢，而寄出了一个优惠，我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就是从今年的12月26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底这段时间内，如果点击资讯栏位内的连结并购买吴老师的课程，就可以不要管这个原价330块，直接用66折的价钱219块买到吴老师所制作的课程了。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课程就会像今天他跟大家访谈时那么的开心，那么的活泼，所以你可能可以抱有期待。所以讲到这边呢，是所有的推广资讯。吴老师， 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可以。
现在教学好教吗？
不好教，但是我是教学专家，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胜任。
还可以接受就对了啦。
我还蛮喜欢教书的，我觉得跟他们对话非常的有趣好玩。
跟学生之间的对话好玩有趣，
因为他们是真心会问你一些奇怪的问题，然后也会真心回答一些奇怪的问题。譬如我前阵子在讲地理大发现的时候，有很多美洲的新作物啊，那种美洲独有的动植物啊，那你们知道有哪些吗？就有学生说老师汉堡，我说哦，说动植物，我说莱克多巴胺牛肉，我说动植物，老师美洲狮，我说你们可不可以讲一点比较确实的？对，但接下来他们如果讲确实，就会跟我说老虎啊、鸵鸟啊，然后长颈鹿，我就会担心他们的一些生物知识。然后像前阵子我在上那个关税，因为我们要讲进口东西被课到关税，像台湾进口车很贵啊，所以那个关税就是会导致那个售价昂贵。然后他们就有人举手说，怎么是不是我讲不清楚？老师，那天竺鼠车进口需要课关税吗？我说可是它是活体动物，它可能会被拦下来，然后你会被罚钱，可能还没有办法处理到关税这部分。然后就有人说，老师，那玻璃呢？玻璃是一款那个东森悠悠台的卡通，它是一个公务员的救护车。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玻璃如果出车祸，他算是要送医院还是修车厂？他要赔车险还是人身的驾驶人伤害险？我们先把这个先定义清楚，我们再谈要不要课关税。就是他们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想法跟回答，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跟他们
很有意思，
就 你说好教吗？不好教啊，可是好玩啊，就是你可以跟很多老师永远看起来都不会老，是因为他们永远都跟这一群十几岁的青春毛头活在一起，所以他们永远享受那个青春的滋润。对，我觉得是有趣的工作。
谢谢。我对天竺鼠那个车车就有印象。那我讲一下，我前阵子受邀到新北市的某一处学校，向新北市的很多老师分享如何制作影片啊，如何制作 podcast 关于教育内容。那当中最后啦，我送给他们一句话，我再次也想要送给你。当时我觉得说，今天我拥有一块饼干或者拥有一块蛋糕很好吃，我将它送给你的，我就吃不到，我觉得好可惜。但我觉得教育是这样子的，我拥有像你这样子的历史知识，你交给学生之后，学生拥有了，可是你的没失去，而且你可能因为这个教授的过程当中，让你手上原本所拥有的东西升值，或者说它变化了，变得更好。这是我觉得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你最令人钦佩，或者说这也是教学的成就感的来源，是吗，老师？
非常认同。就是其实从跟孩子不断的，我觉得从他们的需要，然后看到自己的成长空间。
好，谢谢。那除了送给你之外，其实我这边有个消息想要送给听众们，就是我这次跟一课精选的合作当中，除了刚才跟吴荣老师的课程有六六折的优惠之外，我在最近听了他们课程之后，我认为很不错的课程或者说有声书，我也将它变成一份听单。那这份听单当中的每一个课程或者说有声书，都会在12月26号，就是今年的12月26号到明年的1月底，都会有各有各的折扣。所以你可以借由资讯栏位内的连结点进去之后，就可以了解到更多。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好吗，吴荣老师？
没有问题，谢谢听众的收听。
拜拜。
拜拜。